客观评价习近平，上篇，作者方舟与中国。习近平和新中国。2012年，中国成为了举世瞩目的焦点。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最大的一党制政权，在此年举行高层换届，而这必将影响到全球的政治风向。在无数目光聚集之下，新任领袖习近平站在了人们面前。就如传统的政治戏码一样，这位领袖经党内选举和不记名投票成为国家元首。18大会议宣布他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并兼任军委主席。外界对这位新晋领袖的信息很模糊，而中国人对他已不甚了解。新当选的政治局常委在各国记者前亮相，最高领袖向媒体挥手致意，在按惯例宣讲了共产党对中国的积极意义后，习近平表示新的领袖班子将承继历史，带领民族前进。他总结道，中国需要更多的了解世界，而世界也需要更多的了解中国。此时大家都在猜想，这个人将把中国带往何处。许多人对习近平做了正面评价，认为他是一个平实的领导人，而民间亦对他寄予厚望。大家认为他是一个开明的君主，会带领中国走向变革，甚至走向民主。在这一点上，知识分子尤其抱有殷切的期望。不过回想起来，胡锦涛上台的时候，民间的反应也是如此。如果再往前回溯，会发现每一任领导上台时，中国人都会做一场春梦，梦到明君降世，国之中兴。然而不过几年，这份热情和期望便会破灭，人们又开始寄希望于下一任明君。这是个稀奇的现象，似乎中国人在基因中比基督徒更渴盼救世主。即便每个王朝最终都把民族带向深渊，但这份火种不曾熄灭，因为儒家早就预表过中国会迎来君天下的时代，炎黄子孙将生活于一片王道乐土。人们于是把希望放在了习近平身上，指望他给中国带来焕然一新的气象。而作为国家的新舵手，他也颁布了全新的政治纲要，提出有别以往的思路。他认为中国屈居于域，韬光养晦，已失去了民族的锋芒，所以他要让国家重新腾飞，博取更显要的国际地位。他把这种构想称之为中国梦，并且和前任领袖一样，他提出了要深化改革，消除贫困，让全民进入小康社会。但往往人的见解越成熟，在政治上的幻想就越少。清醒的人不会指望独裁领袖行善，只会指望他不搞破坏。当人们还在幻想中国梦带领民族阔步前行时，新的领航人已然朝反方向转了舵。当年薄熙来在重庆唱红，大概谁都不会想到将来有一个人比他走得更远。习近平开始宣扬基于红色意识形态的国家主义，强调思想作风建设，并提出要整顿社会风气。这让全国上下的气氛变得阴冷起来，政府开始检视人们的言行，并禁止对敏感话题的讨论，媒体的声调逐渐改变，而许多网站也被清查。中国人曾经的精神乐园社交媒体开始大批进驻网络警察和舆论引导员，中国的舆论空间被划出许多禁区，人们不得不在很多地方收回脚步，但却发现立足之地已变得异常狭窄。与此同时，中国的监控数量呈几何数上涨，从城市到乡村都布满了政府的眼线。城市开始运行一种网格化管理的社区制度，同时民间的聚众、讨薪和上访等行为受到严密管控， 而司法上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因言论导致的寻衅滋事和颠覆国家政权等罪，甚至有人提出妄议中央也可以成为一项罪名。整个中国出现了远超薄熙来时代的不安情绪，因为习近平所带来的气氛有些反常。如果说薄是一个拿着话筒的红色吹鼓手，那么习就是拿着戒尺而来。人们从未感到红色专制的复辟如此接近，而此时媒体的论调也越发鲜明，那就是新中国正走在习近平所领导的前进道路上。领袖的个人画像。外界一直都不怎么看得清习近平，因为他是个风格不明朗的人，而且所言所行常常背离。人们可以从他身上观察到很多特质，但都不足以定义他。同时，他视之以人的是一副超然的人格画像，这种超然带有政治上的理想主义，并带有某种偶像光辉。习近平打算站在一个比传统更高的立足点，以产生对世界的影响力。他上台后的一个主要行动是打击贪腐，两年时间内他打掉了数百位贪官，收缴了百亿赃款。媒体宣称他一改中国弥败的政治风气，而这也积累了他的政治资本。同时，这位领袖也不忘塑造一个亲切可敬及威严的政治形象。他频频视察军区，发表战略部署和指示，让军队提高思想觉悟和警惕。而在人民那一边则展现了慈父一般的胸怀，媒体屡屡拍到他与民众握手及抱起孩子的画面，就像曾经的独裁领袖斯大林和萨达姆所做的那样。其实按共产党领袖的传统标准来说，这已经算足够的交代，但习近平的期望显然不止于此。他要让自己和过往的领袖判然分明，而不是做一个循规蹈矩的继任者。他打算用更进取的方式去宣传自己。在这种意愿下，习近平展开了一番颇具规模的形象计划。他把自己塑造为一个性格积极和富有技术性的领导人。他向媒体宣称自己喜欢各类运动，诸如登山、网球、排球、武术乃至冰雪项目。在访美期间，奥巴马与他谈及运动的话题，习立即表示自己喜欢游泳，而且每天都会游1000米。当然，在习近平释放这种信号的同时，国内也在进行对应的宣传。媒体罗列出习近平的个人事迹来证明他的确热衷于运动，包括他年轻时被下放到农村，并在7年知青岁月中激励而奋勇的前进。这些报道获得了领袖的青睐，让习近平显得意气风发。而为博得领袖的欢心，人们想出了更多方式去取悦他。有喉舌为突出他亲切的形象，给他起了个昵称为习大大。当他在一家包子店用餐后，立刻有人写了一首《包子铺》来赞美其亲民作风。这些人都得到了相应的赞赏，而其他人也唯恐落于下风。习近平在2016年视察新华社后，该社编辑立刻写了一首诗《总书记，您的背影，我的目光》，以表达对领袖的深情缱绻。而一位学者仿照中国著名的荀门作品《弟子规》，创作了一篇《习子规》，以赞颂习的深思见解。同时，中国最权威的姓氏名谱《百家姓》被民间作者改为以习为首的新《百家姓》，俄罗斯歌谣《要嫁就嫁普京》这样的人被改编为《要嫁就嫁习大大》这样的人，及《姊妹篇》《做人就做习大大》这样的人，甚至还有儿童版的《我家有个习大大》。实际上，每次中国领袖上台，都必然引发文艺界的投机热潮。但习近平一开始就把宣传上限设得太高，以至于吹捧的调门越来越刺耳。有人将习近平比作新的红色领袖，编写了歌曲《跟着你就是跟着那太阳》，而一些人大胆祭调红歌，写出以东方红为底本的《东方又红》及习总书记的《恩情永不忘》等。 但在毛泽东之后，为领导人编红歌被视为禁忌，而习近平此时已被推举到与毛并列的地位。不过政府对此采取了默许的态度，因为他们发现领袖并不反感，甚至还显得比较受用，而这也让宣传出现了脱缰之势。这股潮流开始从国内向国外溢出，并且在其中打头阵的人正是习近平自己。在上台的最初几年，习近平曾不止一次在媒体上放话说，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并且号召大家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番话被媒体们会意，他们开始宣传习近平与书籍的渊源，还罗列了几份领袖书单。而网民们也应景地感叹道，主席的博学让人钦佩，领袖的勤奋让人自愧不如。这段时期的主流媒体几乎都在颂扬习近平的读书故事。但中国有句老话，饭不宜饱，话不宜多，在一件事上见好就收，往往还能留一丝余韵。然而媒体的吹嘘却助长了习近平的胆量，让他走上了一条覆水难收的路。或许他看到此举成效显著，便忍不住把这个话题扩展到了外交场合。2014年初，习近平出席俄国冬奥会时向采访者说，读书已成了我的一种生活方式，并列举了自己所读过的俄罗斯作家，有戈里、莱门托夫、普希金、克雷诺夫、奥斯托洛夫斯基等，并表示书中的许多精彩章节仍记得清楚。而在同年三月，习近平参加中法建交50年大会，他拿出一张诡异的稿件，面对镜头开始逐条念出他所读过的法国名著以及他赞赏的法国艺术，这和俄罗斯的场景如出一辙，只是名单换了法国人，有蒙田、拉风丹、斯汤达到福楼拜、大仲马乃至于凡尔纳等，而艺术领域则包括莫奈、塞尚和罗丹等。这些演讲的气氛有些异样，显然法国人对此感到不解。不过习近平此番演讲的效应还没有扩散，而这也让他一鼓作气。在2015年的英国国事访问中，他在参加伦敦晚宴时习惯性地拿出稿件，如法炮制地开始念书单。这一次的讲稿较长，整个讲话也几度间歇。他从古希腊名人念到了近代艺术家，当然也特别突出了英国。此时的习近平已如脱缰之马，只待拿下全世界的书名。在同年对美国的访问中，他也没有放过美国人，在演讲中将具有影响力的文人及著作一网打尽。在这几场跨国访问中，习近平生生地将演讲变为了报幕。他的稿件很长，念完一章撤走一章，而且要逐字逐句看清内容后才抬头发言。而且他的书单过于冗杂，从文史哲到经济政治，从先秦诸子到西方艺术，几乎像一部世界名著汇编。然而习近平可能没有注意到，当他几次三番的念稿之后，气氛开始变得微妙。外国听众对一个独裁领袖贩卖他们的文化感到错愕，而中国人则分外尴尬。很多国人为这一幕感到脸红，因为习近平此刻代表的是中国。这几份国际书单开始在世界网络中扩散，习大大借此闯出了名头，但同时也有人察觉到了灾难，其中就包括习近平的幕僚们。论谋臣，对独裁领袖来说，臣子们通常会为他描摹一副理想的个人画像，为的是不触犯其尊严，正好似朱元璋的宫廷画师们从不画他本来的面目一样。但独裁者又不能尽信臣子们的阿谀，否则会杖毙判断。就像习近平的幕僚团队那样，仿佛集体陷入了魔怔，以至于鬼使神差地相信念书单这种小聪明可以创造个人魅力。而最奇怪的是，习近平也鬼使神差地照做了，并且人民日报还一本正经地把这些稿件做成了习大大的书单。 可以说这是近代政坛上最荒诞的一场闹剧，一国领袖即使再无知也不至于如此失格。这的确有习近平幕僚的责任，他们缺乏常识，不做考察，没有考虑到习近平早年不可能看到这些书，但核心的问题还在于习近平自己失察，没有考虑到正常人不会动辄念书单。这几番读书演讲恰恰暴露了他的匮乏，让他遭到十足的嘲讽。如果说习近平的幕僚是个出馊主意的团队，那么他自己则表现出无知无畏的态度，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明白得太晚，当反应过来时已难以挽回这一出败笔。并且这番举动还有一个附带影响，就是让习近平自断了退路，因为不刻意提到读书，很多人还无法掂量他的深浅，但要扮演专家就没法在学问上留有余地，而习近平又常常读别字，这就更加深了人们的疑惑。人们发现他时常口误，例如把颐指气使和金科玉律这类俗语念错，不过这还算无伤大雅的口误。而当他把精湛念作精慎，赡养念作瞻仰，且在发音中被镜头拍到岿然不动这个词竟然有注音时，人们就看出他识字不多，而且根本不知道自己念的是什么。其实历史没有规定国家领袖必须博览群书，只是独裁者往往热衷于造神，尤其是中国的领袖不乏文人，这更让习近平生出了攀比之心。但他可能没注意到读书人不会卖弄自己，例如毛泽东就读遍经史，但他从未标榜自己读过多少书。再比如江泽民涉猎过西方文化，他曾在接见法国总统时赞扬法国文化底蕴深厚，有名人如巴尔扎克等，就如此简单一句话点到即止，显得落落大方。这种文人风度很让习近平羡慕，因为这是他的痛点。很多人都知道他读书不多，如毛泽东的秘书李锐曾说，没想到他文化程度那么低呀。这种评判会让习近平感觉难堪，让他无法与那些风雅的领袖们并列，因此他显得很急切，并在对外公布的履历上注明自己是博士。但这种强调让他显得自卑而短浅，因为每个人的环境和时代背景不同。拿前任领袖们来说，毛泽东生于民国后期，处于一个文化气息浓厚的氛围，邓小平早年在欧洲留学，同时做资本主义的功课，而江泽民则接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但习近平却在忽视背景的情况下草率地冒充文人，这反映出他的整个团队都很鲁莽，他们只考虑修补主子的短板，以至于创造了一种脱离现实的形象。他们本想为习近平搞一出诗书赋集的戏码，却不料透露了领袖文表而洗礼，让他成为了世界的笑柄。究其根本，其实是习近平本身的缺憾太多，因此产生了对个人魅力的执迷，这导致他的团队眉毛胡子一把抓，希望各方面都能占一头。比如说在读书之余，他们还打造习近平爱运动的形象，让他在镜头前呼吁全民健身，对奥巴马说每天游1000米，估计也是幕僚们的主意，因为游泳往往可以彰显履历和积极性，就像毛泽东游长江曾被传颂一样。但习近平的团队瞻前不顾后，他们把习塑造的博览群书，却没有考虑到他不怎么识字，把他打造为一个运动健将，却没有联想他大腹便便的身形。打造形象多少需要外部特征的对应，例如普京要做硬汉，他就会骑上摩托和拿上猎枪，薄熙来提倡运动好歹会给重庆修登山步道，而胡锦涛出国访问也能和日本国手福原爱打一局乒乓球。反观习近平的谋臣们一味地罔顾现实，他们的宣传毫无铺垫，也不考虑是否存在抵触。在习近平登基后，政府按照惯例制作了一张领袖半身像，但这张像和习近平本人差距甚大，照片的美化让他成为历届领导人中最脱离现实的一个。 观察这些人设策略，其实可以看出习近平的团队中有人留过学，喜好从国际视角来创造亮点。人民日报曾经在外网发布了一个短视频 Who is Xi Dada， 在其中借洋人之口去宣传习近平。在对外国青年的采访中，大家都表示习近平富有才干，其中的女青年还认为他颇具男性吸引力。这个视频是习近平访美前发布的，和念书单有着异曲同工之效。这些受访者的奉承被外界强烈质疑，人们声称在其中嗅到了朝鲜的宣传气味。同时为推行习近平的一带一路，媒体制作了一首童谣 The Belt and Road is Hell， 并聘用外国儿童进行演唱。但这首歌在网上遭遇恶评，许多国家的网友留言指责，其中有人说这是让小孩对基建感兴趣，或者说显而易见一带一路始于童工。上述这些宣传显示出一种洋墨水的成分，但这个墨水显然经过了封建色彩的过滤。习近平团队希望在国际舆论中做出尝试，但他们没能把握国际文化的脉搏。人们认为这些宣传十分低俗，并对儿童作为政治工具感到反感。有人就此制作了一首反讽歌曲 This is China Xi， 同样以童谣的方式揭露习近平在国家治理中的阴暗面。皇帝和魅力型领袖。习近平的宣传不但在国际上遭遇了挫折，在国内也同样走得步履维艰。这源于他对政治形象存在过于迫切的需求，因为他在上台前是一个能见度不高的官员，整个政治履历平平，并无值得夸耀的政绩。他在一个复杂的政治环境下被选为中国领袖，而这种环境并不能给他以安全感。这样的资历让他难以得到各阶层的认可，而他指望在上台后去弥补这一切。他明白人们对国家领袖的要求不同于一个地方官，因此不能继续保持平庸。他至少要有比肩前任领袖的政绩，才能证明他有资格执掌中国的权力。虽然习近平在上台的两年内就打掉了大部分敌对势力，让权力前所未有的集中，但他一直陷于一种深刻的不安和自我缺失中。这种情绪在他登基的第三年，中国举办抗战70周年大阅兵时表现得尤其突出。这是习近平第一次阅兵，按惯例来说，正是展示领袖权威的重要场合。他坐上官吏车巡视三军，但在整个过程中，习却没有展现出掌权者的从容，反而显得神情僵硬，意气消沉，似乎笼罩在一片焦虑中。这是一种深层不自信的表现，是个人权威尚未稳固的状态，这在过往的领袖身上很少见。况且习近平年富力强，不过60出头，而回顾1984年的阅兵式，邓小平以80高龄，却依然显得精神矍铄，踌躇满志。人们逐渐在习近平身上看出某种欠缺，大家很难说到底欠缺什么，因为他似乎拥有一切，但这种欠缺却十分致命，因为这是一种领袖人物的天赋和素质。这项天赋对掌权者来说十分重要，甚至比军权更重要，这就是领袖魅力。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把领袖魅力定义为人格的某种特质，使某人显得与凡人不同，且被看作拥有超自然、超人或至少非凡能力或特性的人。凡人无法获得他们，而他们会被视为拥有神圣的源头，而拥有他们的人因此便被认定为领袖。魅力型权威则是建基于领袖超凡的个人特质、神奇的洞见或成就，并吸引跟随者敬忠和服从之权利。澳洲心理学家伦·奥克斯对此做了一层注解，他说魅力型领袖精力旺盛，加上内心澄明，不会被常人的焦虑和内疚所困。从历史上来看，这样的领袖通常是旧权威的挑战者，他们会与传统的权力善地发生冲突，但正是这种挑战者的意志能创造一种内在信念，让他建立属于自己的权威。而这种超凡特质 会被普罗大众视为神兽的印记，让人民萌生追随的意愿。所以天赋魅力会为领袖带来君权神兽的意味，即便是唯物主义者和民主世界也会为这种魅力着迷。而对领导者来说，这项特质能造就他的自我本位性，这种自我本位便是独立人格的锚点，它是个体的自我印证，标识着它在芸芸众生中的独一和稀缺。历史中的伟大人物必然是魅力型领袖，而政治开创者也往往是魅力型领袖。政治家们通常都渴望这种魅力，因为它能赋予法律之外的合法性和号召力。然而这种天赋却无法世袭，即便这个继任者是一个皇帝，因为皇权无法赋予个人杰出的品质和让人倾倒的风采。皇帝可以居高临下，但魅力型领袖却是一位学习者、友人和导师，他们富有学识并能传递深邃的思想。而这正是习近平所无法跨越的鸿沟，他和魅力型领袖的任何一条特质都无法匹配。曾有记者采访他在梁家河当知青时的邻居，他评价习为一个不爱交流也不爱说笑的人。记者在香港采访了一位习近平当地方官时与他接触过的人，他评价习道很乏味，没人会记得他。习近平的团队在他登基后试图补救这一切，他们搜罗了一切魅力特质往习身上堆砌，并试图通过宣传强加于全世界。而且为了符合魅力型领袖的思想家特质，他们还急需为习近平打造一个思想体系。然而中国的政治路线基本已被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所涵盖，自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开始，价值体系已经沦为一种概念拼凑，显然中国领袖的思想魅力在褪色。但习近平心有不甘，他不愿像江泽民和胡锦涛那样成为一个过渡型的领袖，这让他强烈的想要表现出一种思想见地。习的幕僚殚精竭虑，终于为他想出了一个颇有气局的概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口号旨在把习近平塑造为一个旷世英主，具有民族救星的地位。他显示出习近平强烈的好胜心，但却傲慢地把前任领袖们排挤到次要地位，因为他表示中国此前都处于蛰伏和衰微的状态，才需要某个伟人来一改颓势。而反过来，这个口号也没有给习以自信，他仍然在前任们身上寻找可资借鉴之处，以至于身上时常出现其他领导人的痕迹。他在对内政策上仿效薄熙来的唱红打黑，在树立权威上仿效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外交上仿效江泽民的文化气质，但他并没有内化这些特质，因此显得格格不入。习近平始终不明白，领袖素质是一种灵魂上的深度，是历史进程刻画在政治人物内心的烙印，它是个人的阅历、素养以及后天磨砺所促成的自我本位的觉醒。无论作为一个宗教家、独裁者还是民主斗士，必定要树立这种自我信念的笃定，才能将自己的意志贯彻至终。因为本固才能业茂，唯有发自于内的认知才具有生命力。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一念书丹就让人看出是在作假，因为他丝毫没有散发出内在的真实。虽然习近平上台后取消了任期，以让自己具备长期执政的条件，但其实任期制并不是问题，问题是他不具备服众的特质。他创造了很多概念，但一直没能找到一个可依附的内核。他时常说出自我标榜的话，但具有浓烈的假大空色彩。在历任领导人中，他是言辞最空洞的一个。在2016年的20国集团峰会上，习近平说要给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指明方向，这种言论就毫无意义。他传达给世界的印象和他本人大相径庭，但他却相信这种手段能赋予自己魅力，以至于不可自拔地投入到一种自我编织的幻想中。负重前行之路。纵观习近平执政10年， 会发现他性格比较强势，在政策上也比较激进，但从人格上来说，他却是一个被动者。从头至尾，他就很少坦然地自我表达，而更像被人推动一般，显得亦步亦趋，并且在幕僚们粗暴的推波助澜下，还一路走得跌跌撞撞。这些因素都在积累他的不自信，也让他表现得越发拘谨。在2021年7月的世界政党峰会上，习近平按照惯例读稿，但在近尾声时却重复念了之前的稿件。有人从旁将后续稿件递过来，习近平浑浑噩噩地问了句：“我这说完了吗？”这显示出他的精神状态很不稳定，且注意力不足。此外，在俄罗斯的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上，采访女记者向习近平问及中美贸易战，说川普是个精明的谈判者，中国打算如何应对。他思索一阵后，翻看了一下手上的册子，回道：“我看看我准备的这个本本上有没有这个内容。”本本大概是幕僚为其准备的发言稿。这是一个很尴尬的场面，人们发现习近平离开稿件就异常困窘，他无法自如地回应预设范围之外的问题。而面对这一幕，国内的喉舌只能没话找话，辩解说是习主席在刻意展现幽默，但实际上任何人都能看出这是一个困顿的局面。习近平的反应让人联想到邓所批评的本本主义，让人感到他十分教条化。在这上面，人们不免联想到邓或江这些领袖，他们在外事场合中矫健的谈风和此刻的习近平形成了鲜明对比。而此时在台下随行的王毅和杨洁篪都一脸茫然，两人既感到关切又感到失落，他们可能付出了很多努力，但最后却产生了一种无力感。为避免更多的挫折，习近平只能尽少地表现自己，他的工作和生活都被刻意地低调处理，这自然能让他少出岔子，但另一方面也让他的政治形象越发苍白。人们看出习近平在治国上缺乏建设性，而这种负面印象不可避免地会延伸到政权本身。习近平对此感到紧张，因为这意味着他的执政基础在削弱，会让他遭受更多的质疑，这刺激到了习近平对权力的执念。为稳固权威，他让幕僚们为其编写了习近平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在十九大时将其写入党章，又在次年的13届全国人大会议上将其写入宪法。与此同时，全国把习思想纳入学校的教育课本，同时也将其开发成移动应用，以让公务员们定期学习。这些举措是为了让习近平的声音对国家进行全方位覆盖，并在一种强迫的意味下表明他的执政合法性。同时，为了稳住局势，他大力营造宣传气氛，让媒体和喉舌去讽刺自己。多年前，人们曾因薄熙来滥用网评员而批评他，但没有料到习近平对此的狂热犹有过之。他让舆论引导制度蔚然成风，无论学校、机关、公司还是社区，都遍布着舆论维稳员，以维护领袖的伟岸形象。政府打算把赞美领袖作为政纲，要求全民都具有政治自觉性。然而，这种舆论滥用正体现了习近平内在的匮乏，暴露出他执政力不足的困境。他扩大宣传是担忧自己的形象在对比其他领导人时落于下风，尤其是那些能力杰出的近代领袖，如江泽民和薄熙来等。他一度羡慕他们举止从容，能言善道，可以在国际社会中如鱼得水。江泽民曾在华尔街敲钟，也曾在哈佛演讲，薄熙来不是总书记，却得到了各国领袖的赞誉，他们身上总有发掘不尽的素材，而习近平却不得不借助于媒体和网评员的鼓噪，去制造一种成就卓著的幻象。习近平当政这十年是网络水军最汹涌的时期，因为他执政的缺漏太多，只能依靠这种偏方来弥补。但舆论煽动终究是无本之物，没有任何政治家能依靠它维持地位永固。同时，伪装民意显得过于猥琐和下作，网评员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都臭名昭著，其引导舆论的边界效应也在递减。 而且当一群乌合之众献媚表功的时候，往往不知节制。例如有人尝试编辑习近平语录这种新一代红宝书，也有人把习近平的画像和毛泽东并列，就像华国锋当年的待遇。此外，在大国崛起的论调下，喉舌们掀起了厉害了我的国宣传活动，以夸耀习近平带领中国步入强国之列。还有大学研究员发表了中国国力全面超美的文章，并罗织数据来证明这个论点。这类文章在国内引发了批评，人们认为这会带动新一轮的浮夸风，即便是官媒也不得不叫停这种做法。显然习近平身边有人发现这种风气夹杂着捧杀的风险，有人在暗中使力，试图把习推向一个极端，而低级红高级黑这个词也在此时被提出来，官方指责各种夸赞吹捧，看似帮忙却实则拆台。在习近平上台这些年，整个外宣就处于这种摸爬滚打和左右冲突中，而习近平自己也有所警觉。他在一篇讲话中说，不良文风蔓延开来，不仅损害讲话者，维稳者自身形象，也降低党的威信。这是个矛盾的现象，因为习近平的团队就是过度宣传的始作俑者，而他要对此进行降温。作为一个领导人，习不会不明白过火的吹捧是危险的，但他对个人崇拜的热衷造就了这个投机市场。他有时候也很难判断哪些宣传是合宜的，因为他拿不准这些人是否真心在帮他。在人大会议中，时常出现一些情绪激昂、饱含泪光的人大代表，对着镜头感叹习近平的伟大，并希望他执政终身。这些矫揉造作的奉承，一方面让他感到不安，一方面又让他感到宽慰。习近平虽然要杜绝不良文风，但又需要他们来召唤忠诚。因此，各路媒体挖空心思地往他身上贴金，试图为领袖打造一座偶像金身。但习近平的个人特质太薄弱，以至于这些金箔一贴上去就剥落下来，各种赞誉在他身上总像雁过无痕，无法驻留。而这也是中国媒体的困境，他们在习近平的身上感到很吃力，比任何一个领导人都吃力。他的形象早已千疮百孔，即便最会搬弄辞藻的人也感到力有不逮。但凡他身上能流露一星半点的闪光，媒体都像如获至宝，立刻集体躁动。不过大家都明白，这些用宣传所挥舞出的流光溢彩总会消散，剩下的将是显而易见的简陋和破败。而习近平的压力比媒体们也不遑多让，他用空前的力量来做政治宣传，但始终无法获得牢固的拥护。他的执政就像逆水行舟，需要马不停蹄的造势，一旦在炒作上有所松懈，形象就会迅速褪色。双方就在这种情形下勉力加持，但无奈朽木难支，付出再多努力也还是看到对方一点点垮下去。大国内政一，重塑权威。习近平原本希望以扩大宣传的方式来激发人们对他的好感，但他又欠缺自我支撑的优势，因此难以留住人们的拥护。这导致人们对习的态度很矛盾，大家一方面感到他的表现差强人意，是个不合格的领袖，但一方面又看到他手握重兵，因此不得不在表面上虚与委蛇。而这也让习近平政治思路经历了一场转变，在一开始他并没有打算把个人崇拜搞得太隆重，他虽然宣扬红色思想，但和薄熙来的唱红是基于同样理由，就是处理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民主自由化后遗症。这是共产党的集体决策，而并非他们的个人意见。反而习近平在登台之初就试图展现一个先进的形象，希望以此招来大众自发的拥戴。不过这种尝试遭遇了挫败，他发现越是搞政治秀，自己的弱点暴露越多，而这又为他招致了批评和嘲讽。 这让习近平萌生了一种逆反情绪，他认为人民在改革开放下被过于纵容，以至于失去了对领袖的尊重。他放弃了打造国际形象的努力，而开始强化内政。他把自己的困境上升到整个政党的层面，认为势必要钳制人们的言论和禁锢他们的思想，否则他们就会对政权生出异心。这个局面实际已经越过了政党内部所认可的界限。高层打算遏制右倾和民主意识，但并不意味着要走向个人崇拜。但习近平却借此加强个人集权，并在执政作风上转为偏激。他相信一切改革都可以退转，自由思想也可以被抹杀，比如伊朗和柬埔寨就是成功的案例。这两国家都曾经历过民主改革，也获得了短暂的社会解放，但经过独裁者们的努力，最终还是把国家拉回了专制。这种由民主向专制的逆转型给了习近平启发，他要一改中国人思想上的放任局面，让他们重新学会敬畏。他修改了党史，把包括文革在内的一系列错误都重新定义为一种探索。他要人们把不良认知剔除，并将共产党定义为毫无瑕疵的政党。他在党史学习大会上强调说，一些错误倾向要引起警惕，有的夸大党史上的失误和曲折，肆意抹黑歪曲党的历史，攻击党的领导。而为了重塑专政的权威，习近平的政策也显得越发凌厉，并在宣传上有意无意地制造恐吓气氛。他时不时地颁布一两条严苛的法令，以此来给社会做压力测试，如果民众反应强烈，就把法案稍作调整，如果没有抵抗，就不妨加重力道。在中南海的一条条政令下，大家看到违背主流意识的媒体在网络中消失，网信办封禁了影响青年人意识形态的 APP，并发布了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要求算法推荐的互联网内容符合主流价值。此外，文旅部加强了娱乐场所的管理，规定 KTV 传唱的歌曲不得存在危害国家统一等九项内容。习近平就是以这种温吞而隐晦的方式给社会管控层层加码，并收紧人民的权利。在他看来，只要实施政治高压，人们挺直的脊梁自然会弯下去，就像塔利班可以重新掌管阿富汗，伊朗可以从代议制退回到政教一体，缅甸军政府可以推翻昂山素季的民主改革一样。同时，为了让领袖的意志绝对化，习近平打算彻底净化中国。他认为国家要坚决清除那些影响政权的外道势力，在这些势力中，习尤其憎恶宗教。他认为社会主义容忍宗教是一种妥协，是政治路线的错误。宗教宣扬精神救赎，让人们不向世俗权力臣服，这本身就与一党制权威相对立。早在胡锦涛时期，中国就形成了打压宗教的风气，而到了习近平这里，更是认为下手宜重不宜轻。自2014年开始，政府以三改一拆的名义开始拆除各地的基督教堂和十字架，这场活动自浙江、福建开始，逐渐推进到北方和内陆。仅浙江两年间就拆除了上千个十字架，而安徽半年间拆除了900个十字架。并且为了防范宗教活动回潮，政府将大部分宗教集会定义为非法活动，并在教堂内安装了监控。拆除宗教标志被上升为国策，除基督教外，习近平也掀起了新一轮的灭佛运动和去伊斯兰运动。山西仙堂山的世界最大坐佛像，河北黄安寺60米的观音像，辽宁庄河市的千佛洞佛像等，都在习近平任内以各种理由炸毁或拆除。在云南微山县，政府对伊斯兰教展开了系统性打击，官方以非法宗教场所为由派出警察去突袭清真寺，而其实这些清真寺早已有所警觉，他们在此前给寺庙挂上了国旗，只是这未能成为宗教的保命符。此外，政府同步的在文化领域内去除宗教痕迹，一些小学开始排查和清除有关宗教、反动和境外书籍， 这个政策很快蔓延到中学、大学，甚至图书馆。管理员安民排查，以至于荒诞到尼采的《敌基督者》和舍尔巴斯基的《佛教逻辑》这类非宗教著作也被下架。在习近平的去宗教化大业中，基督教遭患尤重，但他发现打压教会反而激励了信徒们的热忱。在一些被拆除的教堂前，信徒们屡屡聚集在废墟上向十字架祈祷。这种执着让中国这个无信仰社会感到难以理解，也更加让习近平认为宗教是政权的威胁。他对此表态说，坚决抵御境外利用宗教进行渗透，并且中国的宗教必须中国化。习近平下定决心要扭转业已执行了60年的宗教统战策略，从这片大地革除神权的影响，同时他还要建立一个文化上统一的中国。在打击宗教之余，他也开始对少数民族进行同化，尤其是那些具有本土宗教的民族。习近平认为，这些民族的独立信仰在滋养一种内生性的抵抗，因而分化了中央的权威。他改变了以往的怀柔政策，责令少数民族学校用汉语教学，并在各个方面取缔其文化特权。这些政策尤其针对西藏、内蒙和新疆这些具有政治敏感性的地区。大国内政二：军威与法治。当年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人们曾诟病他对法治的漠视，但在今日，人们肯定会对他表示宽容，因为相较于习近平，他的手段早已相形见绌。其实，无论是信仰自由，还是少数民族的文化权利，都被列入宪法保护，但这些明文对习近平毫不构成约束。他在践踏法治方面，几乎可以说任由一己之欲。正如拆除宗教建筑可以采用一些任性的理由，对信徒的打压也可以采用地痞流氓式的手段。习近平旨在用领导批示、行政命令和军警镇压来取代法治，这不仅针对宗教人士，亦针对普通人。政府对一切群体都采取着高压的姿态。例如，在习近平任期内发生的深圳工人维权事件和妇女反对歧视的抗议等，都被政府以雷霆手段镇压和抓捕。但习近平发现，无论宗教拒拆还是民间抗议，后面总有一群支援他们的力量，就是中国的维权律师。这些律师通过法律途径为大众争取权利，并指责政府的非法作为。这再次触碰了习近平的权威，认为法治给了人们过多的话语权，尤其是给了律师对抗政府的资本。若说薄熙来当年对抓捕律师的质问还需要闪烁其词，那么习近平则显得目空一切。既然维权是法治系统和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他就要亲手去拆除它。2015年7月，政府发动了著名的709维权律师大抓捕，当局在23个省份系统行动，对上百位律师、维权人士和公民记者进行了传唤逮捕。这一次事件中，一些律师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入罪，一些人被失踪。政府在媒体上宣称，律师是社会事件的幕后推手，和访民与犯罪团伙相勾连，炒作敏感事件，扰乱社会秩序。而且最重要的是，习近平发现很多人权律师同时也是基督徒，这足见宗教会在无形中传达普世价值。而当这些普世价值唤起大众的良知和正义时，就会引发人们对专制的抵触。习近平很忌惮这一点，他把抓捕异议人士定为了国策，而且他有一个根本的看法，就是中国的人权抗争实际来自于西方的自由思想，这种思想正是资本主义刻意给中共制造的威胁。早在抓捕律师前，西方就点燃过其中一个导火索，就是在2013年，彭博社一年间数次报道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中国高官的海外财产，并列举了详细数据和资料来源。这个消息让政府异常紧张，并立刻用防火墙进行了屏蔽。 这种言论自由的风气让习近平很恼怒，因为他们总在揭露各国家的政治暗箱，尤其是揭露中国的官僚财富和少数民族问题，并且在习近平抓捕了律师和维权者之后，也是这些新闻媒体在国际上进行救助和声援。这种人权监督和自由价值的传递显然在策反群众，给政府制造阶级敌人。习近平认为形势已发展到需要从源头上切割的地步。在之前彭博社发布报道后，政府就拒发了该社和纽约时报等记者的签证，而恰好美国认定五家中国官媒为外国使团，并非自由媒体，习近平也立刻回击，吊销了外媒的记者证，并同时驱逐了美国三大报业的记者。而一旦赶走外国媒体，政府打击维权的行为就会更少受到关注，让习近平可以肆无忌惮。据保护记者委员会的调查，中国2020年连续成为世界关押记者最多的国家，仅仅在这一年就抓捕了117名记者，尤其是疫情期间前往武汉的记者。在打击人权上，习制造了创举，他抓捕维权人士的数字超越了江湖两届领袖之和。他相信律师总有抓完的一天，记者总有晋升的一天，少数民族也总有屈服的一天，中国可以接受低人权的状态，而这最终能消除大众的叛逆之心。如果全民都在歌颂领袖，那么这种歌颂就会变为真正的拥护，就像朝鲜人民那样，没有办法去分清现实中的真伪。